民人受了苦处，左部就还是希望官府给他做主。官府没有办法，只好仍去寻王廷栋想法。谁知这回两个小子受了高明人指点，竟不等王廷栋向他子子告枕头状，去着王廷栋在外面花厅闲坐，子子稍早古不在跟前，双双跑进花厅，鹰捉小鸡一般，将王廷栋斜着出了衙门，抱上马去，带到城外无人之处，将他放下，对他道：“你让我们弟兄给你拼命，杀自己人，为的是你好做官。我们却为的是什么？我们随便玩女人，你却去告诉我子子来欺负我们。如今我对你实话实说，你做你的官，我们玩我们的女人，你不许干涉我们。遇见有事的时候，我们依然还给你去拼命。如果你再听信别个鸟官的话，告诉子子，拿气给我们受，惹得我弟兄兴起，就把你偷偷绑起，送到斗云八寨去，任凭他们把你凌迟碎剐，等到你死之后，我才同子子去给你报仇。如果你再把今天的话先告诉子子，我们杀不了你，就去把那几个巫官杀死，让你去给我们顶罪。你的意思怎么样？”王廷栋自从大破蛮兵之后，官已升到贵州提督，平日养尊处优，又加上每晚八件内差事，防务勤劳，身体虚弱异常。适才被这两个小勇子挟在马上跑了这一道，一是他们野性发作，早已吓得骨软筋酥，又为两个拔出免刀这一顿威吓数说，不由诺诺连声，还敢说一个不字。姬求、姬火还不放心，要他遵照山人习惯，折剑为誓。王廷栋在这种野蛮势力压迫之下，只得渐渐依从。等到惊魂乍定，忽想起自己身为提督，在省城中众目之下，被这两个舅爷横拖竖叶的挟出城来，未免有碍观瞻，大失体统，不好意思就此回去，只得再用软话央求两个舅爷给他去捉几个飞禽走兽，装作是出来打猎，带了回去。打猎本是山人特长，离山又近，不消一个时辰便有鸡求、鸡火捉到几个野兔、狼羔之类，交与王廷栋。王廷栋得寸进尺，又要求鸡求、鸡火送他回去。临近衙门之时，自己还要装作斥骂他二人几句，叫他二人到时切莫还口，以全自己体面。鸡是弟兄，脑筋本来极其简单，此次目的既达，别的倒一概不计较。王廷栋还不放心，恐二人到时不肯受气变卦，又演习了好几遍，这才三个人两匹马一同进城。王廷栋要显示他小舅子的本领，叫姬求在前牵马步行飞跑，姬火紧跟自己身后。山人的两条腿练得比马还快，姬求牵着王廷栋的马缰，两匹马失条腿，真好似弩箭脱弦一般，脚步沾尘，直往城内跑去，只吓得鸡飞狗跳，街上居民小贩望影而逃。哪消片刻，赶到衙前，王廷栋正待当着人前，照将才演习的责骂鸡氏兄弟一顿。谁知方才衙外闲人小贩本多，忽见衙内提督大人被他两个小舅于横拖树夜狼狼狈狈挟上马走去，虽然心中暗笑，都知道提督被小舅子挟走，提督太太一定不依，又知大人老爷惯会拿小百姓们杀火出气，再加上这两个小舅老爷都不是好惹的，谁也没有那么大胆看这场热闹的下文，回家的回家，收拾的收拾，连那过路的人都不敢朝衙门口望一望。衙门口冷清清，连个人影俱无。王廷栋满想当着众人责骂二人，这一遮羞表示自己方才虽被二人捉弄，结果自己仍有训教能力，极致看见衙前这般清静，不由又羞又怒。偏偏既是弟兄还死记着将才的话，连间子夫到了衙门了，快骂完我们再进去呀。说时从衙内正跑出一名旗牌来，偏听了个真而又真。王廷栋不由迁怒于他，大声骂道：本都出城打猎，衙门口连个人影俱无，你们都跑到哪里去了？说罢嗖嗖就是好几马鞭子。 姬氏弟兄见子夫打入，便也打算跟着动手。那名棋牌虽然挨了王廷栋几马鞭子，倒还不觉什么，一见这两个小舅老爷也要动手，知道这个却不得了，情急之声连忙高叫道：小的是夫人喊进去问事的呀。这一句话果然生效，将王廷栋提醒，方才自己离衙没有禀报夫人，必定又有麻烦，连忙停打喝住二人，忙问起牌：夫人现在何处？可曾知我同舅老爷出门打猎？那棋牌跪着答道：回大人，方才夫人烧完了香，到花厅寻大人不见。小的们虽见大乳同二位舅老爷上马出城，却没见大人留话吩咐，不知就里，不敢忘对。夫人十分着急，传其众人审问。小的溜了出来，正想出城去请大人回来，不想招大人生气，小的该死。说罢口头不止。王廷栋听言，知道今天这场麻烦一定不小，暗恨两个小舅子恶作剧，一面骑着马往剑道里走，一面想法措辞又不敢据实说出，怕惹翻了姬氏弟兄，有性命之忧。正在为难之际，忽听二堂里面一声交斥，立刻众门开放，一队人马杀了出来，把王廷栋吓了一大跳。定睛一看，为首一员女将正是自己的老婆九龙女姬玉花。一眼瞥见王廷栋，将马一夹斜冲上来，也不容王廷栋答话，就是伸出一双玉腕将王廷栋抓过马来，回马往衙内便走。众人见提督回转，善后自有夫人料理，也不与外人相干，各自卷甲收兵，各办各事去了。两个小舅老爷见势不佳，恐怕子子大发怒火，牵到自己的头上。好在王廷栋发过重誓，不怕他不算，径自将身后转，由子夫去坐辣背板凳去了。九龙女敬罢古神之后，照例要去寻王廷栋，忽然寻找不着，立刻传其和衙人等审问。大家都知提督江山是由夫人打将出来的，不啻是仪太上提督，一听夫人传唤，谁敢不去到场？你也去我也去，闹得偌大一个提督衙门，门前一个人影俱无。起初王廷栋还疑惑是众人偷懒，却不知是九龙女在后堂召集众人审问他的踪迹呢。衙中诸人有人知老爷是被两个小舅老爷挟走，可是谁也不敢多说。九龙女见了两遍不见有人答话，在二堂上又跳又骂，方才那个棋牌蛮想讨好，偷出程序送信，却不料讨好不成，反白挨了几马鞭子。后来一个胆大的亲兵对九龙女说了实话，九龙女一听男人被他两个兄弟用强力挟走，他知山民犯了野性不认亲戚，又急又怒，立刻叫人取来兵刃，带领和牙兵将前去拼命。刚出大堂，便与王廷栋同着姬氏弟兄同来，心中一喜，也不暇再问详情，当着众目之下一把抱过马来。王廷栋虽然怀着一肚皮鬼胎，幸而山女好骗，又有野味作证，倒没怎么和他淘气，只不过埋怨几句累他担心罢了。事后才想起那个亲兵所报不实，那个亲兵却早已之计逃走了。王廷栋受了姬氏弟兄这一番恐吓以后，无论姬氏弟兄闹得如何厉害，再也不敢向九龙女提起半个字了。这且不言，话说姬氏弟兄听了谋士黄修之计，制服了王廷栋，出的城来。激火的马被王廷栋骑了去，二人恐怕子子怪罪，连马也不顾的要。二人本是合骑着一匹马，正行之间，忽然觉着腹中饥饿，回家用饭夜已过时。债主祭天见着面总是唠唠叨叨，便不打算回家，正想回城中寻一个酒楼用饭。那匹马想是也同主人一样，跑了一早晨，有点腹内空空，想回家去用点草料，加紧速度往前跑去，却已跑到乾陵山脚下，正要回马，忽然看见路旁林超上挑着一个青布帘儿，上面用红线绣的有字。姬氏弟兄虽然 目不识丁，却阴到了省城，与汉人往还日久，知道这是酒家招牌。西处便对鸡火道：“这里不是新开张的一家酒铺，我们何必又往城里去跑什么丧呢？”说着便双双下马，往那酒肆走去。这时正是二三月间，天气桃红柳绿，满眼芳菲。这酒铺位置在乾陵山明玉涧的半山路上，三面桃花，一面流泉飞瀑，地势绝佳，加以布置构造得法，类似一座三面透风高敞明亮的大茅亭，凭着亭栏饮酒，可以把水色山光齐收眼底，端的是酒香中人一个绝好的圣地。这酒肆主人便是上文所说的毛希宇，他因为旧寺福缘大小，生涯鼎盛，已与春秋佳日，就作无戏地。他的玉泉酒又卖出了名，往往供不应求。毛希宇叹道：“青山碧地，原为吃碗粗茶淡饭，过几年清闲岁月，谁知一为衣食，仍是要累人多少俗忙呢？起初原想历年辛苦，已积下了几十亩山田，索性收拾不干，转让别人。经不住多少常年主顾苦劝，又想自己只有一个爱女，老妻业已多年不育，并且还得了痨病，将来老妻身后同女儿陪嫁，还得早点打主意。盘算了一阵，才决定继续干将下去。当下取出历年来的思绪，把旧日的酒肆改作酿酒的作坊，添用了好些故宫，在明玉涧旁择了一个最适当的风景绝佳之处，盖了一所酒肆，代卖饭菜小吃，把一半分作雅座、卧房、厨房，那一半共有六七丈长，两丈来宽，也不去隔断，都算成酒座。外面这一半地方也不用窗稿，稀稀疏疏用松木围成三面栏杆，上搭松毛棚子，为的是好让饮酒的人饱览山容。这种构造既省事省钱，又极清雅美观。今日才得搭成，还未十分完工，这些老主顾已闻风而至，刚刚早上忙完了一阵，满堂酒客走了约一小半，忽见鸡氏弟兄走来。因为这座酒肆房后背着檐角，恰当鸡氏弟兄下马处的前面被那檐角隐蔽，所以鸡氏弟兄进城时没有看见这隐在桃林中新开的酒肆，这时被青莲招引走了进来。鸡氏兄弟虽不认得这乡下老毛希宇，毛希宇却早已对他二人不但闻名，而且时常留神认过他们的面容，暗存头天新开张便来了这两尊瘟神，不由暗骂自己老糊涂，什么好地方不找，但在他二人出入必由之路上开什么酒肆，知道这两人不大好惹，急忙换开酒保，亲自上前招待，暗暗通知两个酒保千万不可怠慢，又进去要女儿云玉就在内室不要出来，一切嘱咐以后，自己才亲在柜前料理，由酒保上前端菜。鸡氏弟兄入座以后，只喊将好菜好酒拿来。毛家酒肆中的酒菜样式不多，但俱都可口，鸡氏弟兄吃喝的有趣，止不住连夸酒好菜好。一眼瞥见一个酒保端了一个托盘，上面摆着一个松毛熏过的大肥母鸡，颜色通红，亮晶晶直冒油光，鸡旁边放着一把叉子，一把极明亮的小刀，还有一大中鸡炉子，那股香味直透鼻端，不禁馋涎欲滴，急忙换过那个端鸡的酒保说道：“我们要吃这个。”说罢便要动手去抓，那酒保慌道：“这是我们铺子里有名的烧腊熏鸡，需要现做才得吃，连烧烤带熏极为费事，魏爷台要吃，小的吩咐厨房再给烤一个来，这鸡是别为客官预定的，凡事有先来后到，我们不好交代，求二位爷台多多容让，稍停一会再吃吧。”鸡氏弟兄闻言正要翻脸，毛希宇见这边争论，三步并作两步赶了过来，一面抢过鸡盘隔在桌上，一面数说那个酒保道：“你好不省事，我是才怎么嘱咐你的，今日我请这二位爷台用酒，喜欢吃什么只管拿来，这只鸡虽然是于爷定的，于爷是老主顾， 岂不知道原谅我们？一只鸡算什么？二位爷台是喜欢早吃，有什么打紧？真是废物，还不走开！一面又转回身向鸡氏弟兄裴小心，眼睛却朝东偏角上一个凭栏看山的少年望去。那少年朝他点了点头，两道长眉往上一耸，似乎在那里冷笑。鸡氏弟兄本是粗人，见毛细雨陪话，反说：这个老头子真好，我们吃完了，多给钱把他。毛细雨笑道：二位爷光降，请还请不到，岂有要钱之理？请随便用吧。说罢，走进内室去了。